们接着早上所谈哈。嗯，早上我们谈到那个忏悔之，那在这个地方啊，我们还是多花点时间来谈。嗯，因为当然每一个法门啊，如果我们要简单谈也可以啊哈，不过就是我们希望借着我们从几个不同的角度啊，使我们对这个法门有更深刻的一些认识，那也能借此这样的一个认识啊，在实际修持这样的法门啊，有更深刻的一些作用啊。那我们谈到忏悔，那这个忏悔啊，像我们经常讲说受戒有戒体啊，那戒体对戒体的解释，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不过我个人的看法啊，戒体本身啊也是无自性的，有的人把戒体也当作设法啊，我认为戒体是一个无定性的、无自性的。就像你现在去受戒，你得到一个上品清净的戒，可是你要没有用其他的善法来滋润它，那这个戒品也会，你得到的戒体啊也会慢慢坏掉啊。那有的人刚开始受戒他不清楚啊，我就经常举我的例子，我去受戒的时候我不清楚，我受完戒我不知道我在受什么戒，因为很忙。那当然这个我不知道当初的因缘是不是作为以后我要上课的教材，所以我当初受戒，我说实在我不是很清楚在受什么戒，很忙啊，意义在哪里不清楚。像最近他们在受戒啊，像我听说法藏法师啊都会教大家怎么一个得戒的一种教育啊，我们以前就是没这个东西，就是从开始纳受戒体，这个纳受戒体要受戒过程应该怎么去熏修，我们没这个机会，我们不清楚。所以现在人有这个机会能听闻到这样好，在受戒之前能有人来这样指导，这是福报啊。可是不管怎么样，那我们当初受了一个糊涂戒，也不是完全那个啦，也不是完全都没有得到什么，因为至少我们当初是存着一份很真心想要去纳受这个戒体，只是这种仪轨啦该怎么用心啊不清楚，那这个也就过了。像我们现在平常在修持，我们难免知道有意无意我们都会有过失，那这个过失对我们的这个戒体本身就是一种伤害啊。待会他这边有一个例子，实际上有时候我们都犯了一个过失，这个过失对我们的伤害绝对不是一个过失的伤害，正如我们修一个善法，这个善法对我们的帮助也不是一个善法。我们不要说日行一善，光你讲这句话日行一善哦，都已经不是一善了，你知道吧，你已经知道要日日行一善，你知道你这个念头已经产生叫做一个串习念，它绝对不是今天一善明天一善，而是你当今天要做一善还想到明天要一善，每天的一善事是形成一个叫串习念，这个串习念是生无量善。好，同样一个恶做下去还会产生串习恶，这种串习所出来的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产生的串习恶很多。那因此我们在我修行过程当中，我们必须要随时保持一个关照自己的善恶心，那随时忏悔。所以忏悔其实在一条修行路啊是相当重要，因为你不可能完全对。那这个忏悔有很多方式啊，有的时候起个懊恼心，不是懊恼，就是哎，不应该，怎么会这样？小罪就好了，小罪就这样起一个自责心，就清净了。 那重罪可能就要越加强。总之这个念头，这个忏悔，就如早上我们讲，它就是一个反向，从一个顺着烦恼，顺着习性，现在我反向思考，我要来寻求清净。哎，光这个念头已经跟以前的恶产生拉扯，刚开始还不容易，揪乐就拉过来了。所以有人跟我谈说啊，那这个犯了这个戒，犯了那个戒应该如何？我说佛教要让你清净的方式啊很多，那我最重要是要问你，你有没有心想清净？你对于修行解脱有没有这种好药？有，只要你有这个心就好办，就好办。只要你有这个心，佛门总是有好多好多可以修行的路。这里谈的就是这个。因为你不要以为，你不要把很多的东西啊看死了，其实是你必须对你所做的过失付出相对待的相等的一些努力。而只要你能多努力啊，其实再怎么样的重的罪，只要你有道心，终究还是会清净的，而且还不，有时候会很快。在佛法里面啊，很多的罪啊，其实决定于你当初下了多少决定，多少决心。所以在经典里面有时候就是有人是有这种罪，可是因为他修的忏悔法，他诚心真心的修，不但罪清净，反而比以前他没得罪的时候啊超越，那变成什么？他的犯罪因缘反而成为他的逆增上缘。因为他不犯罪，他不懊恼，不懊恼他不会修，不会修他就因此不可能恳切去实践佛法，去反省自己。可是有的人犯罪就容易一直下去，不一定。就像那个在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里面就要谈，有一种无上的药，吃了不但能去病，还可以强身。哎，就是这样。所以忏悔本身是一条修行里面，不管谁，你看这也是普贤行愿里面的一个啊。普贤菩萨也是这样修行的，所以我们在整条修行路里面应该要有一种，因为这一份懂得忏悔的心，表示你始终不忘了你这个修行的大方向。所以要是一个人经，我说诶，你其实有时候你可以试试哈，你最近有没有在忏悔？我又没有过世，我为什么要忏悔？你就知道他没什么用功了。这个这样讲啊，有时候不，我的意思难道不是吗？你怎么会没过世？那你一定要天天在那里混，不然你怎么知道你没过世？过世可多了，睁开眼睛就过世了，睁开眼睛自己执着进就过世了，还怎么会没得忏？所以当然我们这是一种开玩笑了，不过事实如此啊，不是吗？你最近有没有在意思，我就说你有没有天天反省你自己的过失？有就忏吗？这本来不是正常的吗？晚上，所以我以前就一直提倡早晚课，不是就造仪轨来啊？因为像这个忏悔之啊，你在忏悔的时候，那往昔所造之恶业，不如就实际上就今天你所观察的去忏悔嘛。所以每个人的功课应该就自己不足处去忏悔，去修正，对自己曾经做的东西在加强，就是四正勤嘛，对不对？我就讲四正勤再不是理论，而是你日日夜夜经常思维的，以生恶令断，未生恶令不生，以生善令增长，未生善令生，那不是就是天天要做的事情吗？是，那所以说忏悔本来是一个日天天无日三省吾身，那不是吗？对不对？连儒家都这样做了，我们怎么会没做？所以如果一个人懂得随时依于他所观察到的日日忏悔，他的戒体会增上，甚至从没有到有。为什么？而且这个戒体会怎么样？随着你的闻法的知见越来越增，所观的所忏的越来越细，可以让你的戒体戒品比过去更光亮了。哎， 以前是严格事项啊，我就纳受戒体。那这样的戒和你经过几番修行以后了解什么叫戒，这个就不一样了。那一份清净啊，再不是表象上的一个清净，而是内心慢慢脱离执着的清净。我们讲说在我们讲的大忏悔啊，这无相忏悔啊，实相忏悔，都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出来。我们有做法忏、取相忏，还有，对啊，无声忏悔啊，就是实相忏，就是、大忏悔啊。那这个大忏悔就已经是提升到什么？提升到慧的部分了。那有没有可行？那待会我们要看到一个例子，我相信你没有他那么恶。某样的我们在座都是非常好。我的意思就是说，假如啊，我们啊，哦，面临到有些人要修忏怎么样？你可以举这种例子，不是说我们要看清罪过，而是你要知道，你只要真的有心修行，你看这种恶人比我们恶好几倍的，都在当下就能转。为什么？直接对症下药，直接解决烦恼的根源。那如果没有的话，在那里东绕西绕，就算你做了很多有漏善，终究还是在轮回生死边呢、啊，没有用啊。所以这个忏悔啊，是我们一个在修行过程里面一个重要的一种自我清净的一个修行法门。他这里因为在文里面呢，我习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以欲之所生，一切我今皆忏悔。这是经文是这样哈。那当然我们在起这个文的时候要能观察啊，你如果光只是顺这个文没意思，顺这个文没意思。如果你能观察，光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这也是忏悔。这里面面对着意念着世尊，然后我以皈依着心，我本来心向罪恶烦恼，今我全心完全皈依仰仗世尊对我的接引。那在这里面带着无尽的悔意，同时又隐含着无尽的对三宝的皈依，这也是忏悔。所以有时候不一定要那个文，可是问题是在你称颂的时候你带着什么心，现在很重要。所以说你在看这个时候，有时候我们会取对我们的那种烦恼相啊，我们的业报相，我们的烦恼所结的业报，而我们必须要对业果了解越清楚，我们的忏悔心就会越强。否则的话你会轻描淡写，人家叫你说啊、哦，我们现在来修那我们来拜忏，就这样啊，就拜完了，运动完了，不一定有作用，因为那个心情没有。所以我也才一直在跟大家提说，每次要参加什么法会啦，慈悲三昧水忏啦、啊，什么忏啦、啊，我都要你，希望你事先前一天、前两天开始端正自己身心，好好的思维。这个文走到哪里，我必须随文起忏悔心，这样的一个法会就能清净。而且我发觉你只要照这样做，你这个法会完，你会有一种清凉感，你会有一种那种原来的很强的沉重啊、哦，突然一直慢慢一分一分脱落。哎，你们办试看看。哎，那我们再看啊、哦，他说我习所造诸恶业等一诵，是依三毒为因，以身等三为根事，哈，根就是依这个而发产生出来，根就是萌发的意思嘛，为花叶之根门，事就是三门所造十不善道业，哈，十不善业，哈，其罪性者未由我造，此中复分亲身正所造作，或教他做，或随喜他做，啊，这个我们在诵戒的时候教他做，哈。自作他作，或是随喜啊，总有很多方式。如是一切尽其所有，总集忏喜，追念过失，生愧悔心， 断绝后流，金钱防护，适当灭之。这个他讲出来，后来在这边他有提出几个，就是依着龙树中观正理论有提出四个方法，那这个也是跟这个精神都是一致的。你必须要总其一切啊，这个总其一切也必须，一般人我们也提过，一般人拿到还不容易的。可是你对佛法的道理越深的时候，你就越能总集一切。总集什么？原来我一切会造的身口意业的烦恼来自无明，我一切问题来自无明，我忏直接从无明忏，所以这个才到最后会变成罪由心起将心忏，心若亡时罪亦亡。当初会造业就执着由此妄想心，今将这种妄想心给他铲除，一切罪才从根铲除，才彻底铲除。所以他会找到根源。那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总集所有的罪业，那你必须要有能力去总集所有的罪业。你的所有的罪业来自哪里？就好像是你梦中所有的罪业来自哪里？做梦，梦中的罪业不可得，可是在梦中人，在梦做梦的人，他会被梦中的影像所困惑，在那里接受梦境的一切干扰。那唯一要远离梦境的一切这种业报的干扰，简单醒来，而不是把梦境的所有的罪过把它拿掉了，把一些障碍去除了啊。这个一切苦集怎么苦集？真正的苦集就是观苦不可得，集不可得，也就是说梦中的一切苦集醒来才是啊。梦中修的道就是慢慢远离梦中的迷梦心，不让你的迷梦心增长你的迷梦境，那一醒来彻底烦恼才解决，而不是在梦中里面见一善修一善，见一恶修一恶，这是顺人天法，而是在知道一切法不可得，这是根源忏。当然他这里讲我们不要一下子拉太高，我们平常对我们身口意，因为一切法不离开身口意所造作的，自作他作就是几个方向，凡一切所做的我在这里彻底忏悔。好，这里面有几个因缘，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还是这里面有一个该解释的，总集忏悔，追念过失生愧悔心，追念过失，这个追念过失后头有提，不然我看还是啊，没关系，我们先提啊。追念过失，对过去的过失啊，有一个追念。那追念有两种，叫追悔心，追悔哈，等于是追悔心有两个意义的。追悔心啊，一个是正面的，一个是负面的。我们现在面对我们的过失啊，要有勇气进去把脏的挑出来，就是你必须要坦然面对你的过失。今天你用什么方法有很多方式，可是至少你自己必须坦然面对这种过失，以勇于面对过失，把那个过失挑出来，所以追悔嘛，把它拉出来。你如果有过失可是一直回避，你能回避多少？因为你的八识田中早就有，怎么跑也跑不掉，因为你只要有身体就有影子，你的影子只要跟着你的身体跑，所以很简单，直接面对它，面对它就呈现在你自己心中，前呈现在你的眼前，去把它忏悔掉。只有你把它挑出来忏悔，它才不会成为内贼，才不会一直威胁着你，所以你总是必须要面对它。可是一般还有一种追悔心啊，这个追悔心就不对了。这个追悔心又有什么来问题？就是啊，你不用如理思维面对忏悔，经常是用懊恼心来思考以前的罪恶，却不能依佛法来处理它，这个追悔心会让你身心一直不安。所以什么我们叫掉悔心啊，也叫掉悔心，就是该做没做，不该做的做了啊，这个等完了以后开始懊恼， 正做的时候不会，等完了以后开始懊恼，就一直去回忆说，哎呀，早知道，早知道，早知道，这个早知道就一直困着他，没办法安心。这样的追悔心错的。我们现在讲的这个追悔心是理性面对去处理的，是积极的，而不是说只是就像我们现在有了，哎呀，我的功课没做完，我功课没做完，那要不要去做？因为我不想做，可是就是。以前小时候不是这样吗？放暑假我们都是经常在开学前两天才开始写作业，而且是动员全家。我以前经常做这种事情啊。可是你知道，其实我们的暑假有多少天？但那两个月没有，最后半个月都是在想课业，又不想写，可是又放不下。你看多笨人，那足足有好几个礼拜玩也玩得不尽兴，那也又不用功，这就是我们就做这种无聊事，解决不了问题，然后就一直让你困着，让你的生活品质不好，所以这个追悔就没意义了，它不是一种理性的，不是智慧的，不如法的。那我们现在谈的这个追悔是理性面对的，把它挑出来，我不管我现在能不能解决多少，可是我总是清楚，我不自欺，我很清楚，那我一分一分的向那边改过去，这样的追悔才有意思。那生愧悔心啊，知道他的过失相，能找出来知道他的过失相，甚至这个过失相有什么好，有什么过失相，随个人的因缘啊，像比如说假如有机会你在引导人忏悔啊，当然这也要有德啦，你要有德，你在引导人不要给人家增加成第一个也不能让他太轻慢，可是也不能让增加人家的，因为他如果已经生懊恼心了，你必须要如何引导让他如法修行了。所以有时候有些人啊，把很多道理谈得太死，有些人自从听你讲了以后，从此就爬不起来了。我这个碰很多，那个词句很惊艳的，有时候会让人家从此爬不起来啊。我曾经在处理一件事情。说实在，我现在我知道我这是照规矩的，可是我如果现在我会稍微说不定我会稍微改变一下方向。我虽然照规矩，可是我们又不是不能，我不是刚才早上有人讲我要问你，我们不是刚才讲我要问你，你有没有心得清净？你有没有心继续修行？我必须要护念的是这个心。而不是当法官十两年判你三年好退堂你不能做这种事情啊，不能不护念他的慧命，你也必须要保护戒法的庄严，可是这中间有很多你要用的善巧。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要作为引导人得清净啊，这是何等慈悲。因为我碰到有些持戒的大德哈，人家非常慈悲。后来因为我周边有一个人啊，学生啊，经过这样的一个长老的引导啊，好欢喜啊，他觉得他这条修行路还可以保住，他好高兴啊，看他那一份好像把身上的很沉重的东西这样丢下来，为自己的修行一条路找到一条路。这个长老也是一个持戒非常精严，可是他就是有这种菩萨心肠，所以到现在我就对这个长老这种风范一直也非常尊敬。因为我看到这个例子，他一回来跟我讲说啊，我好高兴，感谢长老对我的慈悲摄受。所以我这个例子也都一直给我留在眼前，就几番的例子以后啊，让我知道如何来帮助众生，而不是那么单纯的判生判死，不能这样那么简单了 这个不要无意中啊，你要知道你一句话讲起来是很轻松自在啊，你要知道背后有些人可能就因此一生就爬不起来了。因为佛法的路其实很多，那我现在回头要讲的就是说，你要引导人家忏悔有很多方式，你可以接引他，比如说你要忏悔可以， 那你晓不晓得你犯什么罪？那为什么会犯什么罪？就引导他去思考这个罪从哪里生，从什么烦恼，引导他慢慢把自己的罪的，我就是观苦集就对了啦，引导他看烦恼，看他怎么造业，因为唯有把他挑出来引导他，他这样再看清楚，他才知道要防护哪些。因为我们还要知道要断绝后流啊，断绝后流，你必须要让他清楚罪过，那他后头呢，后头他就不会再做了。你要他知道，哎，我现在过错，可是他不知道过错是一个表象，后头有原因啊，那原因不清楚，下次还在犯，因为他不知道。因为有的人初学他一直都不知道，那一开始他的整个环境就造成他有很多修行上的冲突，有时候我们的修行环境本身就蕴含了这些烦恼，所以一个初学者丢到那边，老实讲能勉勉强强维持起码清净，那已经是很难得，因为这种环境本身就蕴含了太多冲突。我们讲一个实际的，一个初学者如果现在丢到一个都市道场，天天就开始面对外来的，他刚开始就投剃了，然后开始就要面对大众啊，人来人往，这道场什么样花样的人都有，你怎么修啊？也就是说他不过是形式改变，他的身心在调练过程的环境的保护都没有，保护都没有。像我最近到一个地方看到很多初学者，哦，在那里看报纸，这在我们以前我出家的道场里面没这种事。我也提过，我们出家道场像我这个当编辑的，啊，写稿的才可以看，就几个当编辑的可以看，其他的都是看经过筛选过的，剪了一个洞一个洞的，甚至不大能看。那即便我们这个当编辑的可以看哦，只要师傅走过来，看到报纸，大家那里尿气快的尿嘞，大家人家那么帅，就感觉。该看的都变不看了，这有没有合理？合理。因为现在很多东西这种讯息啊，会勾起你以前的习惯性，这不是要挡住你的那种得到外来的资讯啊，而是要让你什么慢慢先让你的进来的修行的习性先养成，到时候你才有能力面对过去嘛。因为你得到这边的饮食习惯还不够，你还是都是倾向过去的饮食习惯嘛，你这种烦恼习惯思考模式都是这样，都是一样，所以你的环境没有保护起来，一旦刚出家就开始面对过去最习染那种习惯性，他要修行很难，修行很难。所以我们现在其实很多地方都很少去防护这些，其实要先把你跟外面的一些关系先暂时停掉，你以后要弘法是以后的事。你说那以后我跟这个社会会脱节，哪会，无量劫都结在一块了还会脱讲的好像很伟大，两三下 一出开个车出去就劫都拿回来的，啊，怎么会脱节不会这样的，现在是要保护你的慧命，所以这个其实有些地方必须要保护啊。那我们，所以我们现在修行其实不容易，不容易，我们必须要帮助他如何防护，如何知道烦恼从哪里来。那或者如果他不清楚，他以为挡掉这个所造的业，可是没有从根下手，没有告诉他应该要防护，结果他还处在那个环境，到最后又重来，他要重得清净很难，因为不但面对自己的道力不足，又面对外在的种种的引诱，很难修的。好，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应该引导他，让他从他所犯的罪，从罪里面开始思考这些过失，这也不是指责，而是在诱导他，你好好观察你的过失在哪里，从此之后应该怎么样断绝后流，不要再做同样的事情。就像地藏经讲啊，我把你救出来啦，跟你讲啊，这条路很危险很危险啊，你不要自己又跑进去，你跑进去我们的，所以地藏菩萨从来没有失业过就是有人要进去，然后就这样拉来拉去，拉来拉去，他就跑进去了，哎，一样的哈，适当灭之啊，精勤防护，适当灭之。好，我们要看那个 151页的那个第三行底下，他说我们的罪业哈，可以感三种果，一个是易熟果，就堕三恶道，易熟就易时而熟，齁，或是它的种类，比如说种子到果实是不同的，种子跟果实不一样，所以易类而熟，易时而熟，时间不一样，这时候种的那时候得，齁，第一个在时间上性状上性质上改变了，就易时而熟，易类而熟，齁，它就到那边就成熟，就产生出来了，叫易熟果，就是我们造恶业然后堕三恶道。再过等流果，等流果的意思就是说同一个性质的，因为我现在不多细谈，因为这个细谈又是一个佛教讲因果，有要真正了解大概世界各种理论都没有，讲因果没有像佛教讲的那么细腻的，那等流果的意思就是相似的等流啊，你看呢，我们今天你做哪一类的恶事，就会产生跟这个恶劣的时候叫善因得善果，对，善跟善是不是等流？这个等流，善跟善，善因得善果啊。那你如果是让人家匮乏，你也会得什么匮乏？就是这样。所以你要知道你为什么在哪里有真比较好，哪里不够，就是因为你在这里也有类似等流的果出来。所以一个业报绝对有很多面向啊，不是你想的说杀人被杀，没有那么简单呢。所以一法皆很多法了。你今天一个烦恼不是单纯法，那是为了解说方便，一个法其实有很多烦恼的。所以这种等流啊，那等流里面也有他说如衣食不足，长生忧患及短寿等，为什么？你令众生短寿，故短寿等流啊。那像所以我们有时候身体不好，你要知道身体不好也有相对问题啊。所以有些问题啊，我们有很多障碍啊。第一个该看医生的看医生，可是也必有些地方要对症下药。那因此以前的人啊，放生对某些人的业报是有直接帮助，有的是没有直接帮助，因为你的业报不在这里，你的业报其实是其他的地方，所以你放生只是增加你的功德，可是会不会直接面对消除你的障碍没有那么直接。可是如果你过去你是因为过去伤害太多众生，令众生惶恐不安，令众生如何如何，像这种是你加注于众生的，现在你以慈悲心利益众生，那这个就有点对症下药了，这个就对症下药。那像这种你如果是因为伤害众生而得的病，你吃药不一定有用，那没有对症下药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要从很多地方去觉察我们到底是结什么果报，从这里去下手。再过来好，等流又分已受等流，为受连受后连累而有啊，就是说已受的了哈，就是已受就是刚才讲的衣食不足啊，那个就是我有相类似的果报出来。还有这个叫做习因等流，习因等流就是作恶得恶报以后再做，我们的恶习串习同样的恶习。那我们呢，恶会有等流，善也会等流，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出从你现前根性看出你术士修的是什么样的，有一种等流习气会出来。那看你容易倾向，有的人比较，有的人是定邪真上，有的人是戒邪真上，还是慧邪真上，不一样啊。有的人修慈悲行可以，有的人修这个不同的法门啊，会让它等流习性。那也是我们早上讲的，透过一种修行方法让你的等流习气流露出来，从这里来观察你的根性，是这样。再过来本体果，本体果这个在汉译叫适用果， 试用果就是我们做一件事情，试用就是我们去做造业的是我们本身，我们利用工具种菜，后来得种种子，后来得菜，对不对？我们利用其他的工具，我们是主体者，可是我们还要配合其他的条件让这个果报成熟。若因为有试用因，所以有试用果。试用因就是说有一个主体配合其他条件让这个结果出来，因此以后的果报本身我有果报，还有我配合的所有相关原因也都会成为果报。就我们讲就是有一种叫具有因啊，具有因就是一起有的因。我们今天要种一样的菜成熟，除了农夫之外还有什么？还有工具嘛，其他的条件，因此才会有其他的东西才会整个成熟嘛。所以凡此相互关联的，由主体者造作利用种种善巧方便所形成的叫试用因，试用因啊，那这个是试用果。那比如说我们杀人，那或者我们造哪些恶业，除了我们本身受业报之外，我们周边的环境呢，我们让人家短寿，我们会短寿，可是除了你自己本身，那还有周边环境是不是也结同样的环境，变成多遭兵灾饥馑。所以你为什么生在台湾，一定有不知道什么样的因缘，我们一起挤在这里是好是坏我们就看，在这个时好那时不好，那为什么你刚好生在这一时，不会无缘无故的，一定是有其他的因缘。所以你如果化解这个环境，觉得有的人在同样的环境，有的人就觉得我现在这个环境很好啊，有的人在这种环境就感受到不好啊。每个人因为过去所参与这个业的时候参与的善恶不同，所以他在感受这个环境给他的影响也不一样。这个就是试用果。这里面有提到哈，但此等果在未成熟时，依忏悔及防止等力啊，而坏这个出生易熟之功能，则尚可转变。就是说，只要它还没成熟，只要它还没成熟，因缘还不具足，都可以转。那有时候其实有没有真实那个，我们经常讲定业不可转，有没有真的叫定业？其实定业只是相对那些不定的说定啊，诸法没有绝对定，没有绝对定啊，没有绝对定。可是我们如果完全这样讲，就容易又把法相破坏掉，因为有些东西是很明明显显已经因缘具足，你要改变的机会几乎零，不是说零啊，几乎零。那所以我们讲就定业，叫定业，这时候很难转了啊，很难转。可是你要看到佛法里面，连释迦牟尼佛一念精进就超九劫成佛，有没有定？也是一念精进，光一念就超过去了。所以这里面牵扯到就是你如何要去转变它，因为你的业力啊，你要改变你的长久累积的业力啊，要没相当大的勇气跟决心跟智慧力啊，很难跳脱。所以就一般人来讲，很难去改变他的业力。可是假如有个因缘，刚好有善知识引导他，他也刚好有一个因缘让他顿然放下执着，就跳出来。太多这些例子了，在经典里面这样的例子很多。所以你要讲定是就一般人而说，也没有什么特殊因缘，他的气魄也不是很够，种种智慧也不够，大概因缘如果业报现前，他也难转了啦。这个我们就讲定业。好，那如果依这样的角度来看，只要因缘不具足都可以转。所以我才会经常讲啊，我们的业报哪时候现前不知道。你有没有造恶？有啊，我造恶不少啊。 哦，我最常举例，就我们一直小时候就有小聪明，抓鱼都抓得比别的小孩子抓得多，因为我多少有点手巧，就喜欢做网子，因为小小的就可以编，用那个发夹就可以把沙网编成一个网子。奇怪，我怎么会想这些？那就是人家用手抓，我用网子抓，你说谁抓得多？那当然我多。那你看，多少有点小聪明虎啊，结果就虎大业大。然后我也不晓得那些鱼呢，说要跟我算账，那排队在北就等我了。当然这个看起来好像那个笑话，可是实际上不要，每一只鱼就是一个生命啊。那我们伤害多少？而且这事还是这个罪啊，还有其他的。那上辈子做的我也不晓得哪时候要成熟，我有没有伤害过人？而那一个刚好生活在我旁边，哪天他音响一响，到时候就是你害我，就把我锤下去。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也许就在你们里面呢。当然大概不会了哈，哎，不过很难说啊，很难说啊，因为是我伤害你们的，哪时候你们要刚好因缘具足，对不对？我不知道，因缘未具足，所以我宿世所造的身业啊。这个深重的罪业哪时候成熟？当然现在还没成熟。那以我现在的能力能不能去 对应它？没办法。所以因为关于这种观念啊，让我想到什么？趁业报未现前精进修持。对，因为我现在还在脆弱当中，好，脚步都还没站稳，如果再有一个外来的大的冲击力，说倒就倒，那现业报未现前，有什么方式？就是谨慎不再造业，让业报就算已经等在旁边，都一直没机会。像悟达国师，你就观察你是悟达国师，好不容易这一生已经紧非常好哦，已经修行到这样也有一个程度了，可是千万不要动个念头，只要动个念头。业障就进来，你就完了。那悟达国师还能碰到罗汉，我们去碰什么？我们没有罗汉好碰，那可能你也做不出慈悲三昧水忏来，是不是？所以应该有这样想法，就是说，原来如果以悟达国师当初的想法，如果他事后知道，原来以为他在正事业，他的修行事业最巅峰的时候，原来他的冤亲债主早等在旁边，一直苦无机会，等多久？等九辈十辈子了，也早就与你长相左右了。也就是我们业报其实已经跟你长相左右，只在等机会，你还以为你现在是太平盛世。想到这一点，应该及时让未成熟者不再成熟，说一切恶不再造。那趁此难得因缘，赶快成就，以后有所成就，再来面对这些障碍，你有能力去消化它了，有能力借此恶因缘转成清净的法缘了，对不对？所以不要以为你现在没有问题，所以这里谈的很有意思哈。若不注意罪性而忏悔之，如杀一小虫，其细微罪性，则日积倍增。例如二日二倍，三日则四倍，四日则八倍，五日则十六倍。亦如播种田中，数日不见，则发芽死。好，当然这样的讲法哈，会不会倍增？这时跟你讲说，我刚才讲的就是烦恼的串习的，那它必然倍增，它也不一定。它可能不只是两倍三倍的倍，可能就是一个过失就衍生的所有的过失，小小的过失可能为了打个一个妄语，那为了防护这个妄语就造很多罪，这个罪完了保护，为了要回避这个罪，然后就一个造，那这个可能就是一连串的罪业，它已经不是倍数了，哎，所以这里面讲说，一个罪一旦形成成为种子，它随时在萌芽，而且是就算小罪，你现在一旦纵容，因为它是现前造作，所以那个种子很强，还活生生的，很有生命力的，随时见到尽马上就萌芽，萌芽以后又成为一个坚固种子，那种子随时见到尽又萌芽， 所以它变成产生一个习惯性的串习，那串习出来造业就大了。所以不要以为小罪啊，它永可能就是你只要开这个缘，下次就下去了。所以我后来也看到很多地方，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在一个生活规矩上啊，你说你何必那么僵硬，其实我们心里也很清楚，我其实不在乎这个小规矩，可是我在乎的是啊，这个小规矩一旦开啊，后头的规矩就要次第坏掉。看的是后头，不是这个，这个没有多大，单就这个规矩没什么，可是这个规矩一旦坏，后面的规矩就破一个一个下去。对，这个有时候就是这个问题啊。好，我们来看这个152页。他说龙树正观正理论啊，云，因为我要找这一部啊，这个可能只有藏传有，我要找汉本啊，我没有找到。他这里讲了无始所造重罪，依势力忏悔，如月离云雾。例如阿难陀，其初欲以烦恼哈，欲以烦恼最甚，即以忏悔而得成就。啊，阿难陀就是这样哈。啊，这个看前面的例子，世见前述。又如说麦哲瓦，为外道所惑，欲杀千人，取骨为珠，以求换天国。最后已经杀很多少了，最后将杀吉姆啊。欲活化身比丘救之啊，说卖舍母烛火，这时候变成他说要杀母，那现在刚好有个比丘，那我去杀这个比丘啊，就怎么追任追不及啊，欲之，他说既然追不住，那就那不然火你不要再跑啊，你我怎么跑，我奇怪你这个出家人怎么跑那么快，我怎么都追也追不上，要请佛安住。嗯，你看因这个因缘，他已经杀很多人了哈。佛未缘呐，未缘就是我常安住于三昧耶定中，为利众生事业，如常奔逐于烦恼罪业中。哈，就是我是在三昧中利众生，而你经常在烦恼罪业中。说卖文字，乃弃刀忏悔。佛未现本相，就是这现出佛相。说卖啊，弃涕悲泪啊。切实忏悔，佛言善男子，近前我未如剃度，即显神通，只说卖虚法之落，后证罗汉。差这多，这边到这边啊，那我们这哈，坏事也不敢做，好事也做不来，我们只负责当凡夫啊。不过不要因此就去猛去做坏事啊。以前有活好戒度啊，现在没有的话，你就下去了啊。不过从这里面得到很多例子。未来这个罗汉要不要？他如果入涅槃，那当然不受后有。可是，一旦如果再出行菩萨道，那他要不要受报？要啊，只是因为他已经解脱，受报啊，对他来讲。是比较轻而易举的，比较没问题的。不过会不会报？会啊。也就是说，他在未来，如果他开始行菩萨道，啊，从出这个啊，就是开始借因缘受身，在这个所有事件里面，他就有机会碰到他曾经杀害的人。那这个时候可能会形成他必须面对这样的逆境啊，这些恶因缘要逆来顺受。借这个因缘了除过去的这种罪业，他必须这样。好，不过这个例子告诉我们了，罪性不必然如此。一个这么重的业的人，只要因缘具足，可以在这时候转成圣者，可以转为圣者。那问题就是说，怎么样让他能确确实实升起这样的忏悔心呢？你看这里面有几个，第一个世尊， 世尊的威德力在这里扮演很大的这个角色。那我们当然没有世尊的威德力，可是我们没有他的那么罪过那么重。所以现在只要我们确实了解修行的要领，即便宿世有很大的罪恶因缘，在这时候能猛然修行，猛然回头，也可以是有成圣的机会。哎，那我们像现在就算不能成为阿罗汉，可是往生净土机会还有。如果能像这样的那种就像净土法门啊生成的时候，因为感受到这个娑婆世界的苦，所以一心诚心念阿弥陀，后来求生净土。那你如果能像梭麦这样的心情啊，这个弃涕悲泪啊，来勇猛的意念弥陀，求生净土，这样去啊，虽然不能证阿罗汉，可是你可以莲花化身。总之这也是你寻求一个另外一个出离的一个管道。你能看到你在三界轮回当中造无尽的业，假如业业都有相，这个虚空也容不下你的罪业。今天好不容易为业报未现前，你已经听闻到很多佛法，而且路也在那里，方向也有，就看你要不要像他这样恳切，有的话照样得解脱，是不是？我们其实还有希望啊，就是不要等业报现前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